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听众朋友你好，好欢迎你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粤语节目。今天是1月29号，我是罗宾，为你主持一个小时的节目。首先请听越讲越有理的中共作死。
大家好，这里是越讲越有理，我是石头。今天做我的节目是时事评论员老乔女士的老乔佬。
你好，大家好。
系咁，我哋嚟睇下美中关系啊！咁近期咧睇到咗，似乎咧有消息传出嚟话美中关系有迹象话要缓和噶吓，系咪咁样咧？咁而家睇到咗，耶伦就走咗去瑞士见呢个留学啦，咁布林肯咧就话要去大陆访问，咁啊从呢啲迹象方面咧似乎系，但系从另外一个方面咧亦都睇到咗。而家傳出消息咧，又講緊，因為俄烏戰爭嘅關係咧，而家美國又發現咗中共嘅一啲國營企業咧，喺度支援緊俄羅斯。咁啊，究竟咩回事咧？咁亦都有消息傳出嚟講緊話，習總咧一定要打台灣噶啦，係咪咁樣咧？美中關係究竟係點樣嘅走向咧？今日請阿陸橋嚟同我哋分析一下。
咁咧就好明顯，中方咧，中共係想對呢一個西方放軟啦，希望咧就係、是。做翻生意啊，或者外交關係冇咁緊張，乜都好啦。但係呢個咁樣嘅姿態好明顯嘅。咁就從一個方面從留學睇啦，呢方面從秦剛睇啊，都係佢哋嘅談話，佢哋嘅表現都有呢一方面咁樣嘅跡象。咁就表面上咧就似乎即係似乎美國都係有緩和嘅意向嚇。頭先啱講咗啦。布林肯二月就訪問中國留學，同耶倫咧相談甚歡。咁就即係中共點解會放軟？我哋以前都即係傾過噶啦，就主要係因為佢哋嘅即係經濟上嘅危機太大啦。咁呢個經濟嘅危機再發展落去，加上中共內部係亂立立嘅、亂粒粒嘅，兩樣加埋就會對習近平嘅政權係有。即係有影響嘅，主要都係呢啲咁嘅原因。而習近平需要唞一口氣，稍微即係定一定，所以佢嘅緩和當然就係暫時㗎啦，同埋都唔係真嘅。咁就但係美國就唔同啦，美國個方向係好清楚嘅，大家都知道整個對中共嘅政策係始於呢個川普啦，跟住就拜登。拜登同佢嘅幕僚啊，咁對佢哋對華嘅政策一直都好坦白，講得好清楚，三個方向。第一個咧就係激烈咁競爭，第二個咧就係要對抗就對抗，第三咧可能嘅時候就合作。咁啊就喺呢個三個政策推行嘅同時咧，係唔想同中共真正發生一啲嘅特別係武裝方面嘅衝突。但是同時呢，他們雖然對中共這樣做，也都不尋求消滅中共這個政權，這個就是美國的四五樣的要做的事，對華的政策非常非常之清楚，不停的不同時間都有重複他們對華的這個政策，只不過是中共懂不懂聽，或者是聽不聽進去，這是另外一回事。那呢就在這五個政策的背後呢，就當然就美國要做一哥啦，因為習近平很想做，一直以來他最大的心願就是取代美國，很清楚，就算取代不到美國都要一分天下，平分和兩個大國之間的關係，什麼什麼就是說這樣。所以美國是他很清楚自己一定不可以被中共拿了這個世界一哥的位置，特別中共這個政權是一個獨裁的政權。第二個呢，就是美國亦都有一個身份，就是世界警察。咁佢係要維護全球嘅秩序，佢要即係唔係佢淨係佢自己喺全球嘅範圍之內，佢都係希望整個地球係按照自由民主法治啊呢個咁樣嘅原則去運行嘅。咁而中共喺度威脅台灣、威脅南海啊、東海啊、日本啊嘅呢啲地區啦，同一時間亦都同啲邪惡族心，譬如俄國啊、伊朗啊、北韓，大家喺度即係好多嘅交往啦。北韓就少啲啦，但係 習近平的野心亦都是要做邪惡族心的，即是這個族主的。咁就佢嘅野心真係好大，佢要大小通吃，一方面呢就仍然同希望同歐美保持一個關係，另外一方面呢佢亦都動作多多，譬如佢喺中東，譬如佢喺中亞，佢動作好多，非洲同埋南美啊呢啲地方係佢不嬲嘅勢力範圍，就唔使講㗎啦。咁但係即係美國作為一個世界警察，佢覺得中共要推出一套嘅邪惡嘅秩序，佢一定唔可以俾中共咁做。所以為了要繼續成為全球一哥，同埋要繼續做呢個世界警察，美國一定係要全力出擊嘅，就係咁嘅情況啦。對於最近即係發生嘅事，我就覺得即係一啲都唔使擔心啦。美國係好靈活嘅，即係佢唔會同你，既然你緩和，佢唔會同你話即係抹曬面嘅。咁啊，耶倫同劉學傾三個鐘頭，並唔代表乜嘢。布林肯去訪問中國，亦都唔代表乜嘢嘢。咁咧，我哋就或者從美國的國策來看一看美國這兩年做了些什麼，大家都知道，不過我想是很好，就是現在來講將它重新綜合一次。第一個呢，他就說要強烈地跟這個中共去競爭。為什麼要競爭？競爭的目的就是要世界的第一位仍然是由美國拿住的。那美國就通過了很多法律，這個我們都不用說了，譬如話呢個晶片嘅禁運啊，有啲戰略物資，譬如話係藥物啊，甚至天然氣啊嚇，呢啲禁運啊，有啲係立緊法嘅，天然氣就立緊法，就係呢啲嘅晶片嘅禁運、戰略物資嘅禁運，有好多咧係將佢打散曬嘅供應鏈去曬全球各地，有啲咧就攞翻嚟美國，咁咧亦都係不停咁樣鼓勵外邊嘅投資係翻翻嚟美國，亦都鼓勵中共以外的其他的民主國家在美國投資，這些就是美國在做的事。再一個呢，也是通過立法呢，是鼓勵這些創新的，譬如晶片法裡面就有很大這一部分鼓勵創新。再一個呢，就擴大它的貿易圈，譬如跟德國的貿易現在是從來都沒有自己那麼大宗，還有個數量是那麼多，金額是那麼大的，這些就是美國激烈地跟中共競爭所做的事，現在成效都很大。另外一個呢，就說如果要對抗就對抗，咁啊對抗當然就喺台灣台海問題上，美國做咗好多嘢啦，係嘛？俾台灣好多嘅軍備啦，俾佢好多嘅武器啊。另外咧就大筆嘅即係軍費係免費咁俾台灣啊，仲有好多嘅訪問啊，好多嘅民間啊或者政治上嘅交流啊，呢啲都係美國同中共對抗嘅一個好最大嘅一個表現。另外一樣就係唔俾中共在俄國這個問題，在俄烏這個問題呢是踏出紅線的，同時呢就是組織很多聯盟啊，做這些所有事就是要將它世界警察這個位置呢再一次這樣固定下來，這個就是美國做的，這些全部是它計劃想做說出來要做而且做到的，就是這樣。咁咧就仲有一個咧就係合作啦，合作我哋睇唔到好多而家嚇，咁即係當然拜登政府民主黨嚟講呢個氣候變遷啊，綠色嘅呢啲嘅計劃啊，呢啲對民主黨嚟講好重要，但係亦都係被中共咧係拎嚟利用得好緊要嘅，但目前嚟講我哋睇唔到有乜嘢進展。咁但係美國作為一個農業大國，佢亦都有好多嘅農產品啊、小麥啊、米啊，或者好多嘢咧，係可以去供應全球嘅。佢亦都想做呢一筆生意啊！你記唔記得即係川普同劉學當年嘅佢哋大家嘅談判裏邊，農產品運去中國咧，係一個好大嘅一個即係貿易中嘅一件事嚟嘅。
雖然美國嘅農民咧只係佔咗全國人口4%嘅，但係咧佢嘅農產品咧係佔咗全球係非常之大嘅份量啦。所以川普係想推動呢一方面。
對美國來講，有利於美國的他一定會做，沒所謂，只要有利於美國而又沒有損美國的利益和全球的利益，特別是民主聯盟的利益的話，他是會做的，他不介意的，他分得很清楚，對抗的時候他就對抗，合作就合作，他是分得很清楚，他沒有情緒在裡面的，他不像習近平夜晚睡不著，第二天他有一套新的東西出來，因為這些這樣的對抗、合作、大家就是競爭、這些東西是已經 是一個全國的國策，是白宮和國會和政府大家都是有一個共識在這裡。 但係即係呢一個國策裏邊，頭先亦都講咗啦，就唔包括要中共落台。咁所以你而家睇到美國見到中共或者係習近平咁多倒行逆施嘅內政，佢嘅清零政策又好，佢突然間放鬆又好，啊佢打壓民營企業又好，乜都好，只要你唔係同美國有關嘅，美國冇出聲嘅喎，大家睇一睇佢冇出到聲嘅喎。佢真係冇出到聲，當然收尾即係話願意將啲藥、將啲疫苗俾中共，佢會開個口。但係總嘅嚟講，你哋嘅內政係你哋嘅事，即係美國係冇出聲。不當然啦，當呢個習近平咁樣加速去毀滅自己嘅國家、自己嘅政權嘅時候，我諗美國唔出聲都係一個好聰明嘅事情。你要自殺，你自己去自殺啦，係嘛？就係、是、咁樣啦。咁咧就喺管控分歧方面咧。就我睇到一篇文章係喺德國之星嘅，就係、是、有一位德籍華人嘅政治學者，佢叫張俊華，佢嘅分析我都分析得非常之好。管控分歧就係點解而家耶倫或者都會去中國訪問，同埋布林肯會去中國訪問嘅原因，因為佢哋亦都想唔想將問題咧係激進化。咁呢個張俊華佢點講咧？佢話台海嘅衝突咧係美國要即係、就是、要即係、就是、要。保持現狀嘅，佢美國唔想係爆發呢個武裝衝突，所以有時候係美國係需要有啲姿態出現嘅。另外咧就係話喺呢個晶片問題上咧，美國已經採取咗嚴厲嘅措施啦。咁咧美國亦都唔想將呢種緊張嘅關係咧擴大到其他嘅領域，因為喺氣候變遷啊，同埋呢個糧食安全啊、金融方面咧都係有合作嘅餘地嘅。咁仲有一個原因咧就係、是。美國不想將中國完全推向普京那邊，這個就是為什麼美國現在來說在手段方面某個程度是迎合了這個中共，就是你要緩和就緩和，我們去就是去探訪一下你，就是這樣。
即說得清楚一點，美國不想趕狗入窮巷，那就不是等你一陣發癲就不打了，是
不是？所以我們討論這個問題，美國和中共會不會緩和的時候，我們也都覺得除了剛才我提到的美國國策，他們按照國策來做的原因之外，還有就是中共本身有很多死症，是西方沒有辦法跟他真真正正的和解的。這些死症我差點說，說這些死症之前呢，現在又聽到有很多的商人、啊這個、商界或者是一些的經濟學者、啊、聽到美國和中共可能有緩和的機會，就有很多人出來說話了。他們說他們看到呢，就是在疫情之後呢，中共呢是會賺大錢的了，仍然有很多的機會。這些的學者或者這些商人或者這些投資人，他用過去30年在中國經商或者是對中國的經濟預測的經驗作為現在的指引，所以他們很多時好錯，就是他們覺得一切都照舊，只要你疫情是沒事了，整個中國開放了，中國一樣是充滿潛質，一樣這樣那樣這樣。咁咧，亦都當然佢哋好多人因為想賺錢咧。咁如果你即係唱好中國、中共嘅經濟啦嚇，咁啊對佢哋係有好處嘅。有好多人就諗住短線，我理得你點啦，我總之入到去賺到快錢，我就賺快錢啦嚇。亦都有啲經濟學家咧就認為，而家世界經濟即係受到中共嘅經濟嘅拖累。如果中共經濟係好翻嘅話咧，世界經濟咧受影響嗰個程度就會低好多啦。
唔係咁樣咩？咁啊，路橋，你有啲咩睇法啊？
但係其實中共而家點可能救到世界經濟啊？佢連自己嘅經濟要佢重新稍為恢復嗰個能力都冇，佢面對不知幾多嘅即係挑戰，即係債務只不過係其中一日，房地產你如果今日講，我哋又可以講好多噶啦。佢自己嘅經濟都搞唔掂，佢點救世界經濟？咁所以我覺得呢啲人係有一個好不切合現實嘅一啲嘅wishful thinking， 即係點講喺度自作多情。我只覺得佢哋係自作多情。
陸橋講得啱啦，咁啊呢啲咁嘅金融大鱷咧，多數咧都係為咗賺錢嘅，根本唔係為咗咩經濟問題嘅嚇，大家一定要小心。
咁咧就講翻中共嘅死症啦。中共嘅死症 number one 第一個就係佢要打台灣。你要打台灣嘅，全世界就冇辦法去相信你噶啦。因為你打咗台灣之後咧，那個後遺症實在太大。 大家為了防你打台灣，各個國家特別民主國家都是在呢個軍事上、喺外交同埋喺呢一個經濟方面，喺同你嘅即係中共嘅關係裏邊咧，不停咁樣喺度調整，不停咁調整，就是、因為你要打台灣，你點樣講都冇用噶啦，你講乜都冇用，劉鶴再同阿耶倫見十次都冇用，秦剛點樣口甜舌滑都冇用，你要打台灣就係冇人信噶啦。講到打台灣，當然就係呢個 Kevin McCarthy 眾議院議長咧。海文麥卡錫又話要春天咧去訪問台灣，咁就好多人就話啊，呢個又係一個大嘅挑戰啦，中美關係。其實我覺得有咩好挑戰啫？即係當時 Nancy Pelosi 去嘅時候，中共咪就係咁樣咯。佢除咗得罪咗日本嚇，掟咗五個導彈去日本嘅海之外，嚇嚇台灣之後，當時佢乜都做唔到，第一次做唔到，咁佢第二次麥卡錫又去，佢能夠做啲咩咧？我冇辦法想像。到時又揾台灣出下氣，係咁多啦。咁樣就麥卡錫，當然佢哋都爭到不得了啦，係嘛？因為麥卡錫係反共嘅非常之鮮明嘅一個政治人物嚟嘅，一上嚟就搞咗個中共問題特別委員會，咁都冇用嘅。Nancy Pelosi 一樣係中共非常之憎恨，中共係做唔到啲乜嘢嘅。咁第一個就係佢死證就打台灣，一打台灣冇人會再真正同佢合作。第二個咧就係佢要堅持嘅咁樣去支持普京。仍然對普京非常之友善。而家俄烏戰爭咧係可能會擴大喎，大家如果睇新聞就知道啦。咁啊，德國啊、波蘭啊已經喺度為咗唔要供應呢一個豹二嘅坦克車俾烏克蘭咧，就搞咗一輪。而家大家都決定係將呢個重型嘅武器供應俾呢個烏克蘭。當波蘭同德國喐嘅時候，其實個意義後邊係好大，即係話佢哋。而家嚟到一個地步，即係波蘭就為咗保護自己，因為佢喺隔離啦，烏克蘭嘅隔離啦。德國亦都係要表態嘅時候，咁特別就係美國支持烏克蘭，而家終於支持烏克蘭將克里米亞攞翻嚟。如果將克里米亞攞翻嚟咧，就表示整個局面係即係會改變得好緊要。咁啊，俄國一定唔制，普京一定會係將件事搞大，係搞到幾大就唔知啦，係咪？會唔會係北約？因為波蘭嘅參加亦都出台，因為波蘭是北約嘅國家之一，係嘛？咁樣即係整件事係越搞越大，呢個係我諗我哋係另外一個話題啦。咁喺呢個時候咧，就係美國睇中共睇得好緊嘅。頭先阿石頭都講咗啦，美國已經發現咧，中共嘅國企咧有援助俄羅斯嘅證據。《華爾街日報》喺舊年七月亦都爆咗出嚟，就話中共出口俄羅斯嘅一啲嘅晶片啊，同埋其他嘅原子。產品咧，原材料咧，係可以幫俄羅斯係喺軍事用途上拎嚟用嘅。咁咧即係當然，中共而家嚟講咧，除咗佢係意識形態方面，佢要即係站喺呢個俄羅斯一邊之外咧，佢另外一方面，佢亦都係佔盡俄羅斯嘅便宜。譬如話喺中東同埋中亞咧，佢慢慢佢係想表示出佢要代替喺呢啲地方代替俄羅斯。同埋咧，就亦都係利用咗今次嘅戰爭咧，用極平嘅價錢買到即係俄羅斯嘅石油。即係佢對呢個俄羅斯，除咗頭先所講嘅大家合起嚟對抗美國之外，佢亦都有啲實際嘅利益。如果佢同俄羅斯係保持一個友善嘅關係嘅話，中共係攞到一啲實際嘅利益嘅。咁所以就好難啦。布林肯未去訪問中共，已經警告住啦，就話。北京，你不要向俄羅斯提供任何實質的援助，已經這樣即警告了他。布林肯和王毅在去年七月見面的時候也都講過一句話，我就覺得這句話真的非常之好。他說很難對這一次俄羅斯對烏克蘭的侵略保持中立，因為是這麼明顯，一個很明顯的侵略者，一個是很明顯的受害者。即我自己的看法就是，布林肯講的話就是正邪是這麼清楚，咁清楚嘅情況之下，你仍然選擇企喺邪嘅一邊，所以西方對中共嘅睇法就係，只要中共仍然係站喺呢個普京呢一邊咧，即係整個西方嘅集團、整個西方嘅陣營係唔會對中共有任何嘅信任，或者係會同佢有任何和解、緩和嘅可能嘅。即係我就覺得呢個亦都好清楚啦。
但係中共為咗自己嘅利益嘅話咧，往往咩都唔理嘅。
咁咧就最近有三個國家咧，本來就係同中共咧好到不得了嘅，一個咧就係歐洲嘅塞爾維亞啦嚇， 咁咧，另外一個咧就係柬埔寨。柬埔寨大家知道係同中共最親嘅啦。再一個咧就係叫鐵哥啊，叫做係巴基斯坦。呢三個國家同中共都係親密到不得了嘅。但係呢個時候都同時係站邊啦。一啲咧就話我哋係反對克里米亞咧係被俄羅斯攞咗去嘅。有啲就話我哋會即係幫呢個烏克蘭咧進行排雷嘅任務。巴基斯坦就話我會為烏克蘭提供呢個戰彈。咁所以即係而家連佢最親密嘅呢啲咁樣嘅細啲嘅國家都背叛咗中共。你話中共佢係喺俄羅斯呢件事上，其實佢輸得好慘嘅。咁第三個咧就係亦都係死證，就係習近平佢最終嘅目的，佢仍然係要搞社會主義。佢只不過利用呢一個資本主義，俾佢搞到咁多錢之後，佢最終都係要搞呢個社會主義。咁就今次打擊民企裏邊咧，就令全世界睇得好清楚啦。呢件事睇得好清楚。另外就係佢心目中，你從佢過去呢幾個月講嘅話，佢心目中覺得2023年最大嘅一件事就搞內需。自己亦都知道靠歐美係唔掂嘅，長遠嚟講咧係唔掂嘅，所以佢係好想自己內需、內循環、閉關鎖國，而唔需要同呢啲歐美國家打交道。即係佢最終嘅目的喺度，但係而家實在太辛苦，所以佢稍微係緩和一下嘅啫。呢一點俾好多國家睇到，有啲商人詐計睇唔到，但係其實國家喺政府嘅層面、喺議會嘅層面，甚至係民間嘅層面，都睇得佢好清楚。所以呢個亦都係一個算係一個死證人，睇清楚你就知道你唔係真係你所講嘅，你所做嘅嘢其實係另外一套。咁最後一個咧就係當然就係個戰狼外交啦。秦剛出嚟咧就好似同呢個戰狼外交係發表呢個告別書咁樣。佢喺1月20號咧就係致各國駐中國使團新年致辭嘅時候就話。要遠離呢個衝突戰亂啊，要摒棄分裂對抗啊，要打破封閉隔絕啊，即係呢啲咁嘅嘢啦，總之一大堆咁嘅嘢，表示佢哋係好願意成為世界嘅一份子啦。但係俾人哋發覺佢喺1月18號，即係佢講呢番話嘅前兩日咧，佢就講咗同嗰啲中國駐外使館人員咧，即係嗰啲屬下啦，就猛喺度講啦，要敢於鬥爭啊，要敢於勝利啊，要有新時代中國特色嘅大國外交啊，要以習近平外交思想為指引啊，咁樣。咁呢啲咁樣嘅兩面人咧，如果喺中國嚟講，大家都睇得好清㗎啦，大家都唔會有咩即係咁驚訝嘅。但係俾西方睇穿啊，呢啲全部都係兩面人，假到出奇嘅。咁咧，你話有四樣一啲咁樣嘅死證，中共有四樣死證。呢四樣死證好表面，好近期，因為打台灣就兩三年嘅事，或者點樣啦嚇。即係俄烏戰爭可能亦都一年之間就完結，戰狼外交都係習近平喺台上嘅時候嘅一啲表現，佢嘅社會主義嘅政策、經濟政策啊，佢嘅點樣清零政清習變嚟變去，都係比較片面嘅嘢。但呢啲片面嘅嘢都俾西方睇穿，咁啊再深層啲。我就唔清楚啦，都唔需要好深层啦，就系睇片面嘅嘢，亦都足够令到西方系对呢个政权咧系敬而远之嘅。所以无论中共做乜嘢嘢都好难，呢啲就系佢面对嘅死证。咁咧，最后我就想引用一下我啱睇到看中国，佢引用咗美洲台湾日报嘅一篇文章，我觉得写得好好，即系综合一下中共究竟做咗啲对中国人、对中国做咗啲乜嘢可怕嘅事情。佢话目前中国社会系偏萧条。疫情死亡人數暴增，百業蕭條，企業全部倒閉，失業率高升，而國家亦都負有龐大嘅債務。美國又用科技嚟封鎖嚟對付中共，咁咧，所以中國嘅經濟咧嚇喺短期、長期都唔可能再進入有持續性嘅高幅度增長。中共已經失去進入發達國家嘅行列啦，已經冇咗呢個機會啦。所謂發達國家，好似日本啊、台灣啊、韓國啊咁樣。咁佢又總結就話，70幾年嚟，共產黨上台後就開始搞三反五反，大躍進人民公社、文化大革命，將中國人搞到好慘。跟住咧又搞呢個咩一胎化，令到人口急速老化並萎縮。嗱，而家佢自己自食其果啦。跟住又搞咩一帶一路啊，窮兵黩武，又要武統台灣，造成國庫空虛。外交上咧就採取戰狼外交，又同美國打貿易戰，搞到自己喺國際咧就被孤立。跟住啊清零政策，造成經濟衰敗。 佢話70多年嚟共產黨用暴力推動嘅壞事蠢事，終於令到中國痛失躍進發達國家嘅良機。佢最後嘅感嘆就係、是、中國被共產黨玩完，就係佢嘅結論。咁我覺得而家嘅中共面對嘅情況就係民怨官怨四起啊！除咗佢講嘅呢啲所有嘢之外，咁我覺得佢謝罪下台日子應該唔會好遠噶啦。
謝罪落台咧，我諗機會就唔大噶啦。解體就大啲，咁所以咧解體落台咧係情理中事嚇。咁我哋會繼續跟進咧中共嘅解體速度嘅。咁啊，等阿習總繼續加速。呢個月講咗你，拜拜。
下面请听粤语小品台皆知，无论你有冇江湖地位，无论财富多少，都唔好随心所欲为所欲为。
唐人街，
哎，有冇搞错啊？尔文姐，你个麻雀朋友 Helen， 佢又结婚啦，年纪都唔细噶啦。
口水强，关你咩事啫？
我谂 Helen 梗系烫住凳嚟嘅。边有咁巧嘅啫？佢嫁咗三嫁，个个老公都俾佢黑死嘅。唉，我真系戥佢而家嘅老公惊啊！
其实阿希伦以前就俾人睇过相噶啦，你睇佢个额头拧嘅，嗰、那个咧就叫做照夫镜，所以咧佢就算结几多次婚都好啦，系唔到尾嘅。千祈唔好俾人听到啊，唔系嬲噶。
嗱，我听人讲啊，搵老婆千祈唔好俄公后。话俄公后冇仔生㗎喎、哦。
老实讲啊，有冇仔生啊讲下你条命㗎嘛。嗱，我有个朋友就讲一件真实嘅事俾我听。当年广州市有个做戏嘅大老官，好闻名㗎。咁以前做戏呢就叫做落乡班。咁落乡下演完戏呢就走㗎啦嘛。咁呢个戏子佬呢就当佢去到东莞石龙演戏嘅时候呢就鍾意咗一个乡下女，咁就发生咗一夜情喎。哇，点知以前你知啦，呢、這个乡下妹都算大胆喎，咁就俾佢老豆打咗个乡下妹一大餐。咁呢个戏子佬做完戏就拉箱走人㗎喇噃。呢、這个乡下妹呢就冇人要㗎喇。咁若干年以后呢，呢、這个戏子佬呢喺广州就搵咗第二个老婆啦，又系做戏嘅。咁、那个戏子佬呢就话唉，諗下对唔住个乡下妹喎。咁啊，同个老婆商量，不如咧就去石龙揾个乡下妹出嚟做工人都好啊。咁个乡下妹出到广州之后，就做咗人哋嘅免费工人。咁戏子佬个老婆就同另外一个工人讲咯，看住呢个乡下婆，唔俾佢同佢老公讲任何说话，又唔准佢同埋一台食饭。咁后来呢个乡下妹咧就去到石龙揾一个盲工占卦。佢话点解佢咁惨呢？10多岁就跟咗个戏子佬，而家有老公就等于冇老公，仲要寄人篱下，点解条命咁苦嘅呢？咁后嚟嗰个占卦佬就话佢咯，佢你前世杀人放火就金腰带，你今世咧无儿无女，冇老公福享。咁呢个乡下妹就话唔系啊，我而家有个女，佢话有个女都唔系你嘅。如果我讲错任何一句说话，你即刻出去门口拆我招牌。
哦，原来佢前世杀人放火，做埋啲阴质嘢，所以今世就係咁惨啦。
啊，呢样嘢我绝对信喎。上世做嘅嘢就今世受，今世做嘅嘢就下世受，点点滴滴都冇差漏㗎。
你听唔听见，久唔久就听到有啲人讲㗎啦。唉，前世都唔知做错乜囉，点解今世咁惨㗎。咁呢样嘢係真㗎。嗱，我记得香港嗰阵时10多岁啫。就同埋成班同学学人哋去占卦睇相喎。咁其中有个同学就好靓嘅。嗰、那个占卦佬呢就盲嘅，就同佢讲，你呢生人系会孤独终老，就算你有钱啊都会俾人呃晒嘅。咁、那、我个同学就话喇喎，唔系啊，我爹哋妈咪好锡我㗎，我而家都准备申请去美国啦。咁、那个盲公就话喇喎，总言之，就算你有钱啊都唔系属于你嘅。你前世造业太深，今世你要还债。当时我哋成班同学玩下嘅啫嘛，以为阿盲公啊乱咁噏。咁后来听讲我个同学去唔到美国不得止啊，仲将佢老豆老母留翻俾佢嗰啲钱啊，全部俾一个男人呃晒。最后咩人堕落到要去做一流一凤啊？你话一个女人堕落到要做鸡，咁你话惨唔惨啊？ 话唔定佢前世呃得男人多，今世就要俾啲男人去虐待啦，还债啊嘛，呢啲叫做嗱，好似而家香港咁样，有个矮仔拍戏噶嘛，哇，佢系衰格咯，似住自己有啲江湖地位，就专搞啲啱啱入行嗰啲女仔啊，仲要嗰啲女仔唔敢出声噶噃，你一旦出声啊，喺呢行你唔使捞都得啦。
嘿，讲起呃女人啊，成龙认第二就冇人敢认第一。而家啲新闻出晒嚟啦，佢老婆啊都顶佢唔顺啦，要同佢离婚。
嗱，呢啲新闻喺网上就传咗好耐啦，真定假呢就唔知咯。但系成龙滚女人啊出晒名噶啦，做咗老婆啊真系惨啦。就算唔离婚啊，都系委曲求全噶啫。唔通死咗佢咩？佢仲有个仔噶嘛？
唉，佢离唔离婚啊关人啊。总言之，成龙就陀衰晒啲男人啦。
唉，我真系邓哥唔以你惨啊！同佢生咗个女出嚟，阿成龙又唔承认。
就系因为呢件事，好多人都话佢系人渣，佢仲唔觉得佢自己做错咗啊？佢仲话我犯嘅错系所有男人都会犯嘅错啊！
嗰成龙啊，私下仲咁样讲，凡系俾我睇中嘅女人，冇一个系走得甩嘅。
咁又唔系喎。啱啱嗰日就有件新聞话成龙当年呢又系想搵李嘉欣嘅。点知李嘉欣呢就向前看㗎嘛。即系李成龙专系食免费餐嘅。咁李嘉欣咪唔制囉。刘连红唔同呢啊，人哋几多银弹攻势啊，终于李嘉欣咪跟咗去十几年呢。成龙好鬼孤寒㗎嘛，你知唔知啊，当年佢有个师兄弟就话跟咗成龙好多年㗎啦。点知人哋要走嘅时候，佢淨係俾咗鸡碎咁少钱人哋。咁嗰个师兄仔咪对住啲媒体爆大镬囉。但係最后咩呢，洪金宝唔同啦，出嚟劝住晒，佢话家丑不出外扬，算数啦，我哋自己嘅家事唔好扬出去啦。咁嗰个师兄弟呢就俾面阿洪金宝，所以至冇将成龙啲衰嘢爆出嚟
呀。网上呢就传话成龙咧就一日到黑好孤寒嘅，连个老婆啊都唔俾啲钱过个手，咁啊卒之最后咧，据讲就话两公婆成立咗公司之后，啊啲股权啲嘢都系成龙揸住嘅，咁啊最近话林凤娇将个股权慢慢拎到手啦，成龙咧亦都过晒名俾林凤娇，所以林凤娇就觉得时机成熟。忍足四十年的痛苦，终于提出要离婚了。咁呢件事就未知是真定假啦。
嗱，我觉得呢件事就有可能是真的，因为阿成龙有一次接受电台访问的时候咧，佢就曾经讲过，佢话系人都唔信得过嘅，佢啲钱要自己拎住喺手嘅，所以佢呢啲钱咧系冇佢老婆嘅名嘅。咁但系我又记得有一次咧，阿吴以利咧，因为同佢生咗个女㗎嘛，有可能分身家嘅。咁佢接受电台访问嘅时候就专登咁讲喇喎。佢话欸，我而家冇晒钱㗎，嗰啲钱全部都系我老婆㗎，我要啲乜嘢要问我老婆攞钱㗎。点解呢？佢而家如果真系将啲钱转晒俾佢老婆呢，佢就系驚吴以利有一日会追佢攞钱。所以佢咪放啲声气出嚟囉，佢冇晒钱㗎，全部都系老婆㗎。咁有时啲嘢好难讲㗎，话唔定啊吴以利有朝一日可以同佢打官司呢，因为吴以利个女呢就似十足成龙嗰个样嘅。咁久唔久呢又爆啲新闻出嚟，话成龙俾咗几多钱啊吴以利啊乜乜乜。咁点知吴以利有一次呢就同埋雍正晶开咗个记者会议嘛，话成龙从来都冇俾过钱吴以利。但係总嘅嚟讲，我觉得呢个成龙好鬼差啫。你搞大人个肚生咗个女出嚟，点解佢唔负责任呢？呢、这个细路仔冇罪㗎喎。搞到而家话听讲佢个女啊喺美国要排队攞嗰啲救济面包食㗎，仲话要瞓街添。你成龙搵埋咁多钱，係咁以俾啲钱嗰个女都唔使咁惨啊。咁有啲男人就讲啊佢系风流但系唔会下流。呢、这个成龙嘅正式系下流，佢最叻就系拆中共对鞋，所以江泽民执政嗰阵时啊，成龙捞到好多油水噶。听讲仲有啲国宝俾咗成龙噶，我觉得习近平咧就一于啊搲阿成龙出嚟，要呕翻啲国宝出嚟就啱啦。诶，阿差佬文琴晚先讲啫嘛。 佢睇见成龙嘅衰样咧，就想升佢两巴噶啦。佢仲话如果继续帮中共做走狗啊，迟早佢都死无葬身之地。
喂，宇文姐，照你咁讲啊，呢个成龙啊，佢滚咗咁多女人，下世可能要做走地鸡啊！
诶，成龙啊，点止佢滚啊？佢连个仔都靠坏埋噶。
俗语都有句话啦，大狗跳墙，小狗照样。佢自己衰就好啦，才说搞女人，仲要教埋个仔一齐上。嗱，而家个网出晒嚟，系人都知噶啦，就系章子怡、范冰冰、阿娇、林鹏，次次都系阿成龙罩完先至轮到个仔噶嘛。咁啊，个仔咧就觉得好唔顺超，佢同个老豆讲：俾一次咁多，我上先得唔得啊？
呢啲咁嘅人，佢唔觉得羞耻噶，佢唔知觉得自己几醒，咁多女人中意佢。
嗱，你成龙啊，作为一个娱乐圈有名气嘅人，做埋晒呢啲咁嘅伤风败俗嘅事，简直就系人渣。
嗱，你哋记唔记得啊？喺2004年，南亚地区突然间发生咗大嘅海啸，喺几分钟之内就死咗30万人。后嚟有个和尚就出嚟讲啦。如果想减低呢个天灾人祸呢，就只有道德回升，就算系而家嘅疫情都系同样嘅道理啊。
嗱，最近好多媒体都有报道，网上好多热传，法轮功嘅创始人李洪志大师就话俾世人听，今次嘅疫情中国已经死咗4亿人啦。当疫情结束嘅时候，中国系一共会死5亿人嘅，就系因为道德沦亡。
世事嘅嘢唔到你唔信啊，其实都有历史嘅教训㗎啦。但係当真相大白嘅时候，你先至话哦，原来系真㗎，嗰陣时已经太迟啦。喂，最近嘅新闻仲话喎，而家大陆嗰啲地产呢好似冧楼咁喎。
係呀，嗱，如果炒楼嗰啲啊，喊都无谓，淨係广州市㗎嘛，个巨头都崩塌咗啦，暴跌89%啊。
咁搞法真系跳楼都唔掂喎。
系啊，净系亏蚀咗163亿，个负债1000亿，吓到广州呢个地产巨头啊，含含青抛啲楼出嚟，正式系咸豆咁嘅价钱都冇人买。唔单止系广州市，深圳、珠海、东莞、惠州啲屋价狂跌啊！嗱，惠州嗰啲咁嘅所谓海边豪宅，全部好似变咗乱葬岗咁，生晒草，鬼影都冇只。本来屋价起嗰阵时，嗰班经纪佬就发啦，唉，鱼翅朗口，搵大钱。哇，呢几年水尽河飞，佢哋都冇钱开饭啦，咁咪要踩个单车去送外卖咯。
喂，宇文姐，而家大陆啲屋价咁跌法，我哋一啲翻去买翻佢2-3间。到时等啲屋价一起嘅时候，我哋就发咯。
千祈唔好制呀，广西佬，你知啦，整个中国而家话人口负增长，到时搵下水去买咩？仲有往时啊，上下九啊非常之旺嘅，但系今年嘅过年冇到气氛。
喂，上下九嗰啲租金咁贵，嗰啲老板点顶啊？
所以咪一间二间山门大吉咯。
而家有啲老板就系将啲货品打晒折头都冇人偷。
唉，人哋都话贱物斗穷人啊嘛。
嗱，总言之就百业萧条，连旅行社以前系好旺嘅，家阵有90%系山门，剩翻1-2间响度氹氹拆。
唉，个疫情咁严重，边处有心机去旅行啦、啊？
我嗰日只听个朋友讲，而家坐飞机啊，隔篱左右听到钳钳声啊，你边算够胆去旅行啊？老实讲，
嗱，我呢两日睇到广州市寄嚟嘅一个视频，响街道嗰啲人互相问起，有几多个系阳噶咁？点知问起上嚟，个个都系阳。
大陆个口号都话阴阳尽阳啦，梗系冇所谓啦。
所以而家大陆好多人都认为，人生已经别无所求啦，能够过得到呢个疫情生存落去，已经系好幸运咯。
唐人街粤语见闻，上世作业今世还。节目系由宇文、李静、许文强、 马德成联合演播，请点赞同埋订阅，多谢大家嘅支持。
下面请听财经热点。
南韩媒体报道，金正恩唔信中共系家传。独家采访拉动内需，中国民众话睇唔到希望，唔敢使钱，被裁员仲要赔钱。大陆晶片巨头长江储存嘅员工崩溃。欢迎各位收睇财经热点，我系志军。今日系香港时间2023年1月28号礼拜六，黄历年初七。首先祝各位人日人人生日快乐。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1月26号，南韩朝鲜日报发表文章披露，金正恩的父亲金正仁也都希望驻韩美军驻扎，非常不信任中国。显示金正恩对中共的不信任还是来自父亲金正日的家传。而且之前南韩媒体也都披露，金正日的长子金正男也都不相信中共对他的承诺。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1月24号出版回忆录曝光，2018年3月金正恩对首次访问北韩的时任美国中情局局长蓬佩奥说，中国人都是骗子，为了保护朝鲜半岛免受中国的威胁，需要有驻韩美军。他还说，北京为了好像对待西藏和新疆一样对待朝鲜半岛，需要美国撤军。这个表明金正恩严重意识到中国的威胁。26号朝鲜日报文章引述南韩前国家情报院院长朴智元的证言说，金正恩希望驻韩美军驻扎是事实。他说金正日亦都曾经如此。朴智元说，2022年615南北首脑会谈的时候，金正日就曾经对前南韩总统金大中表示非常不信任中国。我当时就在旁边听到了，金正日当时说，为了维持东北亚的势力均衡，即使朝鲜半岛统一，驻韩美军亦都要驻扎在朝鲜半岛。他非常不信任中国、俄罗斯和日本，尤其对中国的不信任程度极高。朴智元还回忆说，当时金大中问为什么成日将美军撤离挂在嘴边，金正日笑着回答说是国内政治需要。由此睇嚟，金日成留低嘅遗训，金正日同金正恩都有履行。关于北韩唔信任中国嘅原因，朴智元话：金正日系咁样讲嘅，中国、俄罗斯、日本都试图霸占南韩，所以我哋必须要俾美军驻扎，非常唔信任中国、俄罗斯同日本。另外，南韩媒体喺2012年曾经爆料话，金正日嘅长子金正男越来越感受到来自金正恩政权的人身威胁。虽然中共承诺会保护他个人的身家性命，但是显然金正男认为中共当局的说话不可信。2017年2月金正男在马来西亚吉隆坡机场被毒杀。之前也都传出习近平政府和金正恩政府之间关系紧张。2013年底日本主要出版社之一的港谈社在一份报告说，习近平对金正恩政权强烈不满，北韩再三要求中国邀请金正恩访华，习近平就是不应承。报告引述中共外交界的消息说，北京唯一信赖的北韩高层人物只有张承泽，北韩俗称张承泽令到习近平对金正恩政权充满怒火。下面是本台记者黄晓的采访报道。2023年中国传统新年在新冠疫情阴影的笼罩之下度过，为了避免交叉感染，很多中国家庭放弃了年三十的聚餐。与此同时，中国31个省份分别公布了2023年各地经济增长目标和重点任务。值得注意的是，拉动内需成为各地政府促进经济增长的关键词。对此，中国民众抱怨说看不到希望，不敢使钱。北京市民郑女士27号表示，她的母亲80几岁了，担心仔女回家团聚病毒交叉感染，就取消了年三十的聚餐，这样的老人不在少数。她和希望之声说，没有团年饭了， 春晚唔好提啦，冇人睇，屋企都唔俾翻，仲出乜嘢晚呢？死咗人嘅喺屋企难过，过唔到啦，住院嘅人亦都过唔到，呢个仲系过年咩？郑华指出，疫情嘅呢几年，大家都被揣摩领导旨意嘅专家教授玩咗一镬，食咗唔少苦。专家推荐大家食乜嘢嚟缓解新冠症状，乜嘢就涨价。以前雪梨两三蚊一斤，而家要700蚊一斤。屋企住喺东北嘅金先生对希望之声话：疫情呢几年封控，老百姓都冇经济来源，所以话你去边度消费呢？去边度都要使钱，而家啲物价咁样涨，所以有好多商场或者原来嘅经济圈亦都好冷清。近日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2022年中国人均 GDP 达到咗85,698元，比上年实际增长咗3%。去年12月份 ,20-24岁大专及以上人员城镇调查失业率为 21.1%, 连续五个月下降。对于这个数据，上海市民王先生对希望之声话，中国的数据他说盈利多少就盈利多少，他做假账的，只有老百姓知道经济好不好，关键就是就业率。身上没钱你怎么消费啊？没事做怎么消费啊？你要促进内需，你要靠老百姓手上边有钱啦。失业率太高就冇未来啦，老百姓睇唔到希望就唔敢使钱。而中国境内最大嘅股权投资银行中金公司喺2022年7月将居民收入分成咗11个等级。月收入喺5,000元以下嘅超过13亿人，占总人口嘅 94.87%。其中低于500元月收入的超过2亿人，月收入1000元以下的大约 5.5 亿人。根据清华大学郑毓王教授的统计，受疫情和封控清零政策的不断打击，仅2022年上半年中国有46万间公司倒闭，大约310万工商户注销，还有很多不注销也都不经营的僵尸企业没在统计之列。同时受美中紧张关系加剧和中共政策未来不确定的影响，苹果等等产业链正在迁出中国。中国网络上面裁员消息亦都不断，近日新浪微博裁员3000人，抖音在节后将会裁员30000人。大陆晶片巨头长江储存被美国列入实体清单，业务受到严重打击，被迫裁员。近日有员工爆料，他们不单止没了份工，之前用员工福利价买楼的员工必须在3年之内赔上楼价差价。员工感叹，被公司好像垃圾一样对待，心都碎了。长江存储一月份大裁员，有员工在知乎论坛透露，大多数同事都是在没准备的情况之下被裁员，完全没时间找新工作。该名员工说，他在长江存储工作4年半，买了员工福利房，存款也都基本用来装修甚至还贷款。而这间屋地段差，交通不方便，定价又高，不容易甩手。当初公司以市价最高的75万人民币计算绑定金额，按照绑定协议他要赔40几万人民币。而另一名员工和长江存储谈判福利房的事宜，对方回复说，只有未装修的可以退，如果已经装修就要赔上几十万到上百万不等的违约金，而且必须在3年之内赔完，否则法庭见。这名员工坦言，分明是公司违约，但是就要员工赔钱，这种霸王条款是不是太过分？员工难过地表示，将找到的薪水、屋企入面的钱都抌了落间屋里，每日还加班到深夜，结果被裁员，还被公司好像垃圾一样对待，心都碎了。这节的财经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收看。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节目，记得留言、点赞、订阅，分享给更加多的朋友。多谢各位的支持，我是子君，我们下期再会。
下面请订阅《蓝新闻》。
习近平派国师出手拟定台湾新战略，晶片战只是前菜，拜登撒招将引爆中国两个危机。印度警方评估中印边境冲突或将更加频繁。各位观众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1月28号星期六，欢迎收看国际风云，我是魏玲。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二十大落幕至今，新的中共对台策略部署已经逐渐成形。近日有中共内部消息人士披露，习近平要求留任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王沪宁为了解决台湾问题创造一国两制的替代方案。消息一出，随即引发外界关注。有观察人士分析指出，咁意味着中共当局对台湾策略将出现重大调整。习近平希望提出一套新理论替代破产的一国两制。综合媒体报道，日媒日经新闻1月26号报道说，根据中共内部人士消息，留任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王沪宁将会为解决台湾问题创造一国两制的替代方案。1月18号，中共全国政协常委会公布新一届全国政协委员名单，其中包含了在中共党内排名第四的王沪宁。依照惯例，他预计会在3月接替汪洋担任全国政协主席。而这次最高领导层的变化暗示了习近平的政治战略，因为他的目标是第四个任期，王沪宁的任务是为两岸统一奠定基础。报道仲分析表示，全国政协是最高政治协商机构，他主要工作是统战，包括将台湾往中国大陆拉拢，而王沪宁的任务就是创造一国两制的替代方案。在这个框架之下，王沪宁有望成为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的副组长，帮助习近平拟定新统一的战略。据悉，该小组是中共处理台湾问题的最高决策机构，一般由中共总书记担任小组组长，全国政协主席担任副组长。对此，日经新闻指出，习近平时代提出的一国两制曾经是未来针对台湾重要战略，但是习近平对香港采取强硬立场之后，台湾舆论发生变化，很多人对一国两制的讲法不再抱有信心。不过分析认为，这样正好让习近平有机会任命王沪宁制定属于习近平时代的台湾战略。此外，消息人士还透露，有些人可能认为北京向台湾使用武力迫在眉睫，但是事实并非是这样。北京针对台湾的第一步是推出一个新的理论取代一国两制，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对台湾施加压力。消息人士推测，新理论将会成为衡量对台统战进展的标准，并借此决定是否有必要采取军事行动。另外值得注意的是，今年1月初，两岸关系研究员郭瑞华接受台媒中央社访问的时候指出，王沪宁已经出现在去年12月全国台联和台盟的会议，亦都在两岸企业家峰会年会上致贺词，这样代表他已经开始主持对台工作。郭瑞华认为，王沪宁会先构建统战理论，加强统战工作和论述。中央社话，预计王沪宁亦都会接手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领导小组的组长。在去年二十大期间，习近平曾经着重强调解决台湾问题，外界预计习近平会在适当时机向台湾动手，而现在中共对台事务的人事变动亦都是习近平为解决台湾问题的布局之一。对此，时政评论员李林一认为，未来中共想通过编造一套理论，以其获得台湾民众的认可，从而通过不打仗的方式去统一台湾。王沪宁的这个任务注定会失败，在中共历史上违约的事比比皆是。目前中共在其他人的眼中已经是信誉破产，近期香港一国两制几乎消亡，中共防疫政策上的谎言等等都是实证，亦都就是说，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台湾民众已经都清醒地认识到中共本质。李林一仲表示，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中共想依靠一个王沪宁出台一个新的统战策略，然后试图让台湾民众接受，从而达到统一的目的，成功的可能性几乎是零。 美国围剿大陆晶片业再下一城，近日传出成功拉拢盟友日本和荷兰加入制裁阵营。美国媒体报道，美日荷三方最快将会在星期五对大陆晶片出口最新限制完成协商。知情人士透露，限制措施可能径自进行，但是不会公开内容。荷兰政府将会要求荷兰厂商 ASML 不可以售卖深紫外光 DUV 设备给大陆，这无疑对大陆的晶片业抛出核弹级的制裁。光刻技术的开发本质就是围绕光的波长进行的。光刻技术是利用光学复制的方法，将超小图形刻印到半导体薄片上来制造复杂的电脑的技术，所以光的应用是整个刻画技术的关键。目前尼康和 ASML 的 DUV 光刻机可以实现不低于10奈米的晶体，但是想要达到7奈米，这样就只有 ASML 的 EUV 光刻机。而 ASML 面对中国销售的光刻机基本都是 DUV 光刻机，并没有 EUV 光刻机。而当初限制给中国 EUV 光刻机的时候， ASML 没有异议，因为 EUV 光刻机一年总共只能够生产50台，供不应求。消息传出之后，在港股挂牌的大陆半导体制造商股价急杀，中芯国际一度大跌超过 2%，华虹半导体跌幅大约是 1.5%。 而财讯传媒董事长谢金河24号在节目《年代向前看》中指出，美国的战略不是单止削减中方的高科技实力，同时还看重产业外移之后流落来的房市和就业率问题。他说，晶片战争是一场没有烟消的战争，美中之间虽然没有发生具体战争，但是声似战争。美国希望英特尔工厂都回国制造，半导体产业好像台积电都必须到亚利桑那等地生根。而限制高阶晶片在中国大陆生产制造，和限制其他国家对中国输出设备的最大杀手锏，就是禁止拿美国护照的人在中方半导体公司上班。这个举动无疑让大量的业者和高阶人士都离开中国大陆。谢金河说，如果再持续3到5年，产业可能都会从中国大陆外移，房地产就会泡沫化，同时还会有非常庞大的青年失业问题。因为晶片的运用太广了，智能的烧水壶、电子锅、收音机等大量的电子产品都有晶片。根据路透社在1月27号报道，印度拉达克警方发布评估报告，认为随着北京加强边境地区的军事设施建设，印度和中国士兵可能会在拉达克有争议的边境地区发生更多小规模的冲突。这份报告基于边境地区警方收集的情报，以及对印中军事多年紧张局势的分析。路透社指出，这项评估是在印度总理莫迪出席的会议上正式提交，他建议具有关键意义。根据报告中的讲法，受到中共在当地经济利益和国内压力的影响，中共军方会继续建设基础设施，这样会导致小规模冲突变得频繁。此外，未来的发展局势亦都有超越预期的可能性。拉达克警方表示，印度和中共军方都在测试对方的反应能力、炮兵实力和步兵的动员时间。自从2013年到14年以来，每隔2到3年，中印边境的紧张局势和强度都会有所增加。印度和中共有3500公里的共同边界，自从1950年代以来一直存在争议。在1962年双方维持开战，2020年中印双方在拉达克爆发严重的冲突，导致至少数十人丧生。去年12月双方又在边境发生冲突，导致多人受伤。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赞、订阅和分享，这个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多谢收看，我们下次再见。
时间好快就到了，我是罗宾，好多谢你的收听，拜拜。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